谢谢天父，你差遣独生儿子耶稣基督降世人间，成为我们的救主。我们今天成了何等样的人，都是你的恩典。在这个时间，我们要特别思想这个恩典，让我们每一位弟兄姐妹都从心里发出感谢。是你，是你的爱，我们才能够来到这里。是你的爱将继续的激励我们奔跑前面的道路，保守我们每一个人每一个家庭都能够一直在你的爱中不断的成长。听我们的祷告，奉耶稣基督名求，阿们。今天是耶稣降临节的第二个星期日，所以我们点了两根蜡烛。大家是不是还记得上一个星期是第一个星期日，我们第一支蜡烛点亮了。这支蜡烛有一个名字叫先知的蜡烛。700多年前，先知以赛亚就预言了，主自己要给你们一个兆头，必有童女怀孕生子，给他起名叫以马内利。以马内利就是神与我们同在，神要给每一个信靠他的人一个见证，那就是神与我们同在。具体的说，就是神与我同在，是具体的，是非常可以经历的一个见证。今天是第二个星期日，我们点燃第二根蜡烛，现在有两根蜡烛了。第二根蜡烛也有一个名字，这个名字叫伯利恒。这个伯利恒的蜡烛点亮了，它告诉我们耶稣是降生在伯利恒的马槽里。伯利恒是一个很小的村庄，离开耶路撒冷只有5公里，它是一个沙漠地方，很多牧羊人。不是5公里，5英里。5英里的距离很容易想象，就像这个 Kennewick 跟我们 Richland 之间的距离，差不多5英里。如果说这个Kennewick 是耶路撒冷，它比较大嘛，我们这个 Richland 呢就是伯利恒。所以从这个耶路撒冷到伯利恒需要5个英里。这是一个很重要的城市，虽然小，在犹太人眼光中是蛮重要的，因为犹太人的王，很有名的王大卫，就是诞生在伯利恒，所以被称为叫大卫之城，是大卫的故乡。如果你看圣经，你可以知道有一本书叫路德记，路德和他的婆婆从这个摩押地回来，回到犹大，他就住在伯利恒。以后他结婚，生了一个儿子叫俄贝德，俄贝德又生一个儿子叫耶西，耶西再生一个儿子就是大卫。所以大卫呢，生在伯利恒。伯利恒这个城市虽然小，很早就有名气了。先知米迦在公元前700年预言说，伯利恒以法他那，你在犹大诸城中未小，将来必有一位从你那里出来，在以色列中为我做掌权的，他的根源从亘古从太初就有。所以伯利恒城很早，700年前，当以赛亚预言以马内利的时候，米迦先知就预言了伯利恒要诞生一位君王。王，耶稣生在伯利恒具有重要意义，表明耶稣是君王的后代，他的降生是来做王的。什么叫基督？ 我们叫基督教，我们信基督。基督什么意思？基督就是王。所以我们有时候称耶稣叫耶稣基督，那就好像我们称布什，布什总统，布什是他的名字，总统是他的称号，耶稣是他的名字，基督是他的称号。所以耶稣基督就好像是耶稣总统、耶稣皇帝、耶稣国王一个意思。基督就是王，我们相信耶稣就是相信他是王。路加福音一章三十二节说，他要为大，称为至高者的儿子，主神要把他主大卫的位给他，他要做雅各家的王，直到永远，他的国也没有穷尽。耶稣不是做一个暂时的王，他要做永远的王，他的国度是没有穷尽的。耶稣在诞生在伯利恒，他选择在伯利恒诞生，表明他要继承大卫的王位，他要做犹太人的王。但是很可惜，犹太人拒绝了耶稣，不要他做王，他们要立自己的王。哎呀，这个是非常奇怪的，耶稣降生就是来做王，但是犹太人说，我们不要你，我们要自己选，我们要民主选举，我们要投票。他们有没有这个权柄呢？没有。因为圣经清楚地告诉我们，在但以理书五章二十一节说，至高的神在人的国中掌权，凭自己的意志立人治国。哪个人可以做王？这个权不是你选的，这是神立的，神定的。哪一个国家可以存在也是神定的，你不合神的旨意，你这个国家就要消失。谁能做王不是人自己可以决定的，这个权柄在神的手里。我们每一个基督徒也是一座伯利恒城，因为耶稣也要从我们身上诞生，神要让我们成为一个伯利恒城，神耶稣要从我们身上诞生，神让耶稣诞生在伯利恒是有目的的，要我们去完成非常重要的使命。耶稣来不是做客人的，不是来访问一下这个世界，不是来访问一下这个家庭，这不是来做我们每个人的客人，他是做主人来的，因为这个世界本来就属于他，是他所创造的。我们称耶稣基督是主，我们基督徒祷告的时候常常会讲，主啊主啊，什么意思？他就是主，主啊就是我们一个用人对主人很自然的称呼。我们每个人我想大家都知道什么叫主啊，你叫了很多声主啊主啊，你不会说啊什么叫主啊我不大清楚，否则你不会叫主啊。你知道主什么意思？主就是领导，主就是管我们的人，主就是老板，他说了话算数，他要当家做主。但是这位主人来到自己的地方，迎接他的却是冷淡和轻视，不承认他的主权，不接受他的主权，不承认他是主。耶稣诞生的记号是什么呢？圣经清楚地告诉我们，圣诞节的记号，圣诞节的标记是什么？天使告诉牧羊人，今天我们读的路加福音二章十二节说，你们要看见一个婴孩抱着布卧在马槽里，这那就是记号了。天使清楚地告诉人，耶稣诞生你怎么去找呢？有这么多婴孩在哪里？怎么去分辨？怎么知道？有一个记号， 这个记号就是一个婴孩包着布卧在马槽里。哎呀，今天的圣诞节，大家你看街上已经很热闹，到处都布置，我们也布置圣诞树。圣诞树、圣诞老人、圣诞花、圣诞礼物，到处都有。圣诞节的标记不是圣诞树，圣诞节的标记不是圣诞老人，圣诞节的标记不是圣诞礼物，圣诞节最重要的标记是一个婴孩抱着布卧在马槽里。我们看到耶稣为了人类的需要，他谦卑顺服神的旨意，他诞生的记号是为你为我预备的，是特别为我们每一个人预备的。圣诞树就是要让我们想起那位出生在马槽里的婴孩。如果圣诞树没有婴孩，我们这棵树不知道有没有婴孩，如果没有婴孩，这棵树毫无意义。圣诞老人只不过是一种民间传说，只是有了那位婴孩，一切意义都出来了。路加福音记载耶稣诞生的时间和地点非常清楚，所以路加是一位很了不起的人，他是一位知识分子，他很有学问，他详细地记载了耶稣诞生的时间和地点。因为耶稣是一个历史人物，他确实来到这个世界，这不是神话，这不是民间传说，这是真实的历史。他确实来到世界上，成为一个有血有肉的人。他诞生的时间和地点是可以考察的，是可以去调查的。如果你能够证明在那个时候在那个地点没有耶稣的存在，那么基督教就是骗人的，那么这个圣经就不可靠。但是今天路加把时间地点交代得非常清楚，让我们大家去考察。路加福音二章一节说，当那些日子，该杀雅古士都的雅古士都有旨意下来，叫天下人民都报名上册。他提到了一个人，这个人就是罗马的皇帝，罗马的第一个皇帝，他的名字叫该撒，我们也叫凯撒，他的称号是雅古士都。这个雅古士都凯撒是罗马的第一个皇帝，他做皇帝的这个年份是在公元前27年，做很长段时间的皇帝，从公元前27年一直做到公元后14年。这个罗马皇帝是存在的一个历史人物，所以耶稣诞生的时间就跟这个皇帝的做皇帝的时间应该在他的中间，从公元前27年到公元14年，在这个一段时间之中耶稣诞生了。你可以查的，罗马皇帝凯撒存在不存在，存在的话耶稣是不是在这个期间诞生的。根据马太福音记载说，那个时候希律担任犹太人的王，那么希律这个是大希律，他因为还有儿子还有这个侄子。希律这个王朝什么时候结束的呢？是公元前4年，所以耶稣诞生的时间一定是在公元前4年以前。从凯撒做王27年到公元4年，在这段时间耶稣诞生，耶稣诞生的时间是明确的。那么今天我们是公元元年，因为我们的计算当时不是现在，当时计算有点误差，所以把公元元年作为耶稣诞，一般都认为耶稣诞生的年份是公元前6年。 公元前六年耶稣诞生这个时间大体上也可以知道的，因为有牧羊人在夜间把羊群放出去，所以这不可能是冬天，冬天很冷，羊不可能在外面，那么一定是比较暖和一点。当这个庄稼在四月份在五月份收割以后，在田里还留下来一部分庄稼，那么这个时候牧羊人就把羊群带出去。所以大体上根据很多人的分析，耶稣诞生的时间是公元前六年五月份，在这个时候耶稣诞生了。那当然我们今天用的时间不大准确，我们用公元元年作为耶稣诞，因为这是早期这个历史不是很清楚，我们用了一个不是很准确的时间，这个不是太重要，重要的就是耶稣降生是历史的事实，上帝在历史中让耶稣降生在地上，上帝神进入到人类的历史，这是一件非常了不起的事情。哪一个宗教说神自己进来了，神自己到这个历史的舞台上来了，这件事情值得我们庆祝，值得我们感恩。圣经告诉我们，约瑟是大卫家的后裔，所以呢，他必须带领他的妻子玛利亚回到大卫的城伯利恒进行人口普查。这个人口普查这件事情也是很可以去考察的，因为从公元二十年到公元两百七十年所进行的人口普查，每十四年举行一次，人口普查的档案现在都有。二十年，公元二十年到二百七十年之间的人口普查档案，就是耶稣降生的那年的人口普查档案，现在没有。所以曾经有人怀疑，这个百姓啊，要各归各城，怎么人口普查还要人跑到自己的地方？你出生在中国，你还要回到中国去人口普查？你出生在这个山东，你要回到山东，好像不大可能。所以有的人怀疑，这个各归各城去报名上车是不是真实的？后来人们发现了。发现了一个文献，那就是埃及政府的一个诏令，这个上面有这几句话，他说鉴于逐户调查的时候已经来到，所有离乡背井的百姓必须各归各城，以利报名上册，同时又能使大家勤奋农业。这份非常清楚的政府命令，埃及政府的命令告诉我们，在当时确实有各归各城去报名上车。犹太人和埃及人很相似，他们都保持了完整的家谱，所以百姓都要回到自己的本族，你出生的地方，你的家庭，说明圣经的记载是很准确的。当约瑟和玛利亚来到了伯利恒，从耶路撒冷过来，我想总是从耶路，从 Kennewick 他们走到了 Richland 这个小城啊，已经住满了人，大家都要来报名，都要来登记。虽然玛利亚的产期已经来到了，已经近了，马上就要生产了，整个的伯利恒找不到他们安身的地方，好可怜啊！你心里怎么想的？今天我们很多小月马上明天就要生孩子，我们今天很多生孩子的妈妈可以享受很好的条件，你可以在医院里，你一个人一个房间，你还可以看电视。我们在中国现在产妇也待遇越来越好，都有比较好的条件。可是我们的主啊，这个世界是属于他的，这个宇宙是属于他的， 却没有一个客店接待他。那位没有名字的客店老板、客店主人，不知道他什么名字，也不知道他的心里是怎么想的。假如那天晚上来的是一位罗马军官，是一位大财主，他们是否会像约瑟和玛利亚那样遭到拒绝呢？很可能不会。然而约瑟和他的太太却被拒绝了。也许是客店老板娘同情的心，因为她也是女人，她知道产妇的困难，所以她想起来在客店下面，这个房间的下面有那个饲养牲口的岩洞，所以就把那个洞打开了，让这对可怜的夫妇有暂时安身的地方。就在那天晚上，耶稣降生在这种马槽里。现在你到伯利恒去，如果你有机会去伯利恒，你在伯利恒的山边仍然布满了这种岩洞。伯利恒已经建造了一间很漂亮的礼拜堂，名字叫主诞堂，就是救主诞生的礼拜堂。在那里放了一个石头的槽，就是当日耶稣躺卧的地方。现在不是马槽，是石头槽。每当圣诞节，伯利恒到处张灯结彩，灯火辉煌，举行各种的仪式，各种的 party， 各种的宴会，庆祝耶稣的诞生。比起当日的冷酷无情，真是有天壤之别。客店的老板、客店的主人代表了那些商人、那些事业家，他们所关心的是自己的事业，他们关心的是自己的生意。今天的商人不一样吗？今天的商人，他们认为圣诞节是做生意最好的时间，很多人利用圣诞节赚大钱，卖圣诞礼品，办圣诞大餐，实际上与圣诞毫无关系。他们的眼睛只看到世界的钱，他们的救主就是钱，不认识耶稣是他们真正的救主。在他们的心中没有客房可以让耶稣进来。虽然每年我们都要庆祝圣诞，但许多人不仅不愿意接受这位救主，还要拒绝他。亲爱的朋友，今天你是否也像那位老板一样的拒绝耶稣进入你的心中？圣诞的记号就是一个婴孩躺在马槽里。你想的这个婴孩，你想到过了吗？这个婴孩是谁？这个婴孩就是神啊！神亲自来到这个世界，神进入这个人类的历史，他不是用大张旗鼓的方式。他没有豪华的装饰，没有美妙的音乐，只见到一个婴孩安静地睡在马槽里。神为什么要这样做？为什么要用这个记号来到世界上呢？婴孩说明什么？婴孩说明了我们这位救主的谦卑。神把自己缩小，缩小，缩小，他本来是无限大的，整个这个世界容纳不下他，但是他把自己缩小成为一个婴孩。只有神才能这样做啊！你想过了没有？人都是什么？人都要扩大，扩大，人要升高，升高，但只有神降卑，降卑。神把自己缩小成为一个婴孩，这个婴孩 抱着布卧在马槽里。你知道这个马槽马住的地方，这个味道不好闻的。马槽是很卑微的，它显示出我们的救主的卑微。我们很多人都有自己崇拜的对象，你所崇拜的对象是什么呢？是因为他的地位，是因为他的名誉，是因为他的权力，你还是崇拜那个对象具有崇高的品格、柔和谦卑的本性。如果是一个马槽里的婴孩，你还崇拜他吗？你还愿意崇拜他吗？我想很多人不感兴趣了，但是还有一些人，牧羊人，他们还愿意拜他，他们在马槽边俯伏下拜，接受耶稣为他们的救主，承认耶稣是基督是王，并且相信他。哎呀，这个婴孩的这个标记含义太深刻了，你知道吗？什么叫婴孩？我想每个人都知道，不需要再去解释。从小孩子长大开始，他慢慢学会了不喜欢别人，他慢慢学会了不信任别人。婴孩你抱他很容易，他什么也不是太计较的，稍微长大了，他不要你抱，他要妈妈抱，他要爸爸抱，这个外人就非常难了。他学会不喜欢别人，他学会不信任别人，但是婴孩对谁都一样，他不会拒绝人，他是那样的单纯，他不会有目的的去伤害别人。这是婴孩，他不会去讨别人的喜欢，他也不需要讨别人喜欢，他也不懂得怎么去讨别人喜欢，他不知道怎么样去恨一个人，他不知道把别人的坏事记下来。他会哭，他也会笑。我们很多父母为了照顾婴孩费尽心血，晚上不能睡觉，还要喂奶，好辛苦啊。但是当我们的父母看到了孩子的纯洁和天真，他们就感到了安慰。耶稣基督就是这样来到人间，他要把最美好的心灵带给人，所以他选择了成为一个婴孩。今天我们这个世界，我们这个世界物质太丰富了，你跑到商店里去，到处都街灯张灯结彩，东西是那样的丰富，商店里什么都有，但是人心不满足，人心仍然感到缺乏。商店里虽然什么东西都有，但是有一样东西没有，就是我们最缺乏的，那就是纯洁。今天这个世界是被污染了，为什么很多人不快乐？为什么很多人虽然不愁吃不愁穿，但是心里不满足？因为罪使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变得越来越困难，罪使我们胜人又不利己，罪使我们这个世界失去了纯洁这两个字。我们都是大人，我们都是成人，我们都是强人啊。今天有一个婴孩为我们而生，他要让这个世界重新见到光明，要重新感受到什么叫纯洁。没有一种美丽比婴孩的美丽更吸引人，因为它是天然的美丽，它没有打扮，它没有装样子。婴孩从来不会装样子，他没有犯过罪，耶稣就是这样无罪的来到人间。不仅如此，他的一生都是无罪的， 在各种各样的试探面前，他没有被引诱而犯罪。希伯来书四章十五节说，因我们的大祭司并非不能体恤我们的软弱，他也曾凡事受过试探，与我们一样，只是他没有犯罪。一个纯洁的，一个无罪的羔羊为我们诞生了，他要把婴孩的美丽、纯洁的美丽带给我们每一个失去了纯洁的人。婴孩他不能自理自己的生活，他必须依靠父母，他不能独立。你看到吗？这个婴孩如果没有人在他旁边，他马上就不行了，他要别人的帮助。当他得不到帮助的时候，他就会哭，哭是他请求帮助的语言，帮助我，帮助我。所以婴孩必须要过群体的生活，他不能单独生活。今天我们的社会非常强调自我为中心，我不需要你，我不需要他，我一个人能够生活，我一个人想办法。我们有很多强人啊，过去我们是男强人，男子汉大丈夫，现在有很多女强人，女的也强。这个社会其实缺乏的不是强人，这个社会缺乏的是谦卑的人，像婴孩那样可爱的成年人，这是这个社会最缺乏的。有一位美国爸爸，他带着两个孩子在圣诞夜的下午出去出门买东西，在汽车上面，他的一个五岁的孩子突然问爸爸一个问题，他说：“爸爸，你为什么从来不哭啊？”哎呀，这位爸爸一下子回答不出来这个问题。他知道大部分的男人都崇拜坚强，感情不轻易流露，英雄流血不流泪，所以他经常把忧伤、把快乐都咽到肚子里去。我们在座的弟兄们是不是这样的？那天晚上圣诞夜的聚会开始了，他五岁的儿子到了台上，唱了一首歌，远远在马槽里，主耶稣很安静地睡在马槽里。孩子很紧张，唱歌的时候很紧张，但是他很勇敢地唱了。他穿着天使的服装，是一种以一种缓慢但自信的方式唱出了这首歌。他的爸爸一面听着，一面流下了眼泪。聚会完了，他爸爸赶快走到后台，找到他这位五岁的孩子，他要告诉这个儿子一句话：爸爸哭了。儿子问他为什么，爸爸说：你的歌声感动了我。儿子说：生活是这样的美好，有时候不得不哭啊。是的，不会哭的人不一定坚强，不会哭的人也不一定会珍惜生活。我们的主耶稣像一个婴孩，带着纯洁的美丽来到这个世界。他躺在马槽里，你想过耶稣睡在马槽里是一个什么样子？我们现在有一个标准的图画，马槽的图画，玛利亚坐在那里，约瑟站在旁边，耶稣呢握着布睡在一个小篮子里，是不是啊？我们这里好像也有睡在一个小篮子里。其实这幅图画不是很准确的，这是我们传统留下来告诉我们，一个很宁静的夜晚，小小的主耶稣很安静的睡着。这个第二世纪的教父 Justin，这位 Justin 教父呢， 公元二世纪，他就是伯利恒人，所以他很熟悉伯利恒的情况。他告诉我们，在他的书里面告诉我，耶稣诞生在伯利恒，实际上诞生在伯利恒一个山洞里面，因为伯利恒的房子都建在这个山坡上面，当地的居民在房屋的外下面。房子在山坡，在房子的下面挖一个洞，作为牲畜的住的地方。今天你到伯利恒，你还可以看到有一个山洞，据说就是耶稣诞生的地方。罗马教会已经在这个上面盖了一个大教堂，一个漂亮的教堂。在这个教堂的圣坛下面就是一个洞。你要进到那个洞，你必须低头弯腰，就是一个矮个子，你个子比较小，你也要弯着身子，你才能进去。他告诉我们一个道理，翻到婴孩耶稣跟前来，必须屈膝跪拜。我也常常回想我自己在农村生活的情况，那时候我住在一个刚下去的时候，我住在一个农民家里，他们是比较穷的一家，所以呢没有很好的地方。我睡在他们的这个堂屋，在这个堂屋里呢，我有一个床，旁边是一个猪圈，还有鸡圈。有时候这个鸡啊，这个不听话，爬到这个跑到我的床上，我的白床单上一个一个鸡的脚印。每次看到这种样子，心中非常的感受很深。哎呀，我是一个大学老师，我出生在上海大楼里面，城市人啊，现在沦落到跟鸡和猪在一起。但是后来我忽然想到了，我同耶稣相比，这算什么呢？他原本是坐在至高者荣耀的宝座上，接受全世界受造物的赞美，但是他成为人以后，却睡在冰冷的马槽里。这是何等的差别！基督教信仰伟大的地方，就是我们的神，他体谅人，他曾经生活在人中间，并且生活得像我们每一个平凡的人一样。他出生在伯利恒的马槽上。我们看见耶稣为了人的需要，他谦卑，他顺服，来到人间。我们就是要效法他的榜样，为了人的需要，为了别人的需要，我们愿意谦卑顺服。就像腓立比书二章五节说，你们当以基督耶稣的信为心，他本有神的形象，就自己卑微，存心顺服，反倒虚己，取了奴仆的样式形象，成为人的样式。2000年前，耶稣就这样来到人间。他已经来过了，但是今天许许多的人还在盼望着一位救主的诞生。很多时候耶稣就在我们的身旁，但是我们还在呼喊，救救我啊，救救我啊。什么原因使我们错过了一次又一次的机会？其实我们已经到了马槽的门口，再跨一步就可以看到新生的君王了，可惜我们进不去。原因其实很简单，因为那个门很矮，只有屈膝跪拜的人才能进去。我们生活在一个民主时代，我们从来也没有拜的习惯，我怎么要去拜呢？如果你不能拜，如果你不能谦卑下来，那么实际上你不可能见到真神。耶稣从马槽出生，一直走到十字架，他到世界的目的就是要牺牲自己， 为了拯救罪人。他用什么方法来拯救罪人的呢？用替代的方法。在哥林多后书5:21说，神是那无罪的，替我们成为罪，好叫我们在他里面成为神的义。今天我们在这位君王耶稣里面变成了一个义人，我们只要相信他，我们只要把自己交托给耶稣基督，他就可以拯救我们，我们就可以恢复与神的和好关系。从马槽到十字架，我们看见了神的爱，神就是用爱来拯救我们，他就是用爱来改变我们。2000年前，一个违反出生率的婴孩诞生了，他生于马槽，长于卑微，他没有钱，也没有显赫的亲戚，他没有受过正式的教育，也没有写过一本书，他从来没有带领过一支军队，也没有动过一枪一炮。然而这个世界上没有一位领袖能够像他这样拥有无数的志愿军，他不是心理医生，但是他却医治无数心灵痛苦的人。希腊罗马的政治家们，他们的盛名已经消失，文明的科学家、哲学家的名字也已经从历史上消失，但这个人知道他名字的人越来越多，经过了20个世纪，他仍然活着，他就是耶稣基督，我们的救主。约翰福音1:11说，他到自己的地方来，自己的人倒不接待他，客店里没有房间，正好象征着发生在耶稣身上的遭遇，他的一生就是没有地方，没有枕头的地方，除了十字架之外，他没有安身的地方。今天我们这位君王耶稣，他还在尝试要进入人们的心中，虽然不断地受到拒绝，好多人拒绝他，但是他不会放弃，为了救你，也为了救我，他要把圣诞的福音带进我们每个人的心中。